各位老师，各位大德，各位同修，请翻开经本第125页125页第四行开始。125页第四行经文呢，先念一段。六亲眷属所自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心常念恶，口常言恶，身常行恶，曾无一善。继续上一次讲的那个恶少痛善之五，这个表啊是上一回发的那个新表，那么一共有五大段，前面第一大段呢，这个表的项目叫做不肯自身修业，这个下边有六小段呢，上回讲了三小段，那么今天念的这一小段呢，是从第四小段开始。前面三小段的题目，各位可以先看一看。第一，家世繁逸，无解贫困，就是家庭里边呢，不孝顺父母，做一个叛逆的这个逆子。第二呢，就是资由丹酒，荡逸抵途，到外面是不务正业，然后游荡。第三呢是，妒忌自用，不可见小，妒忌心非常重啊，人家是劝告也劝告不过来。这是上回讲的这三小段。今天念的这一段呢，这个题目是不顾恩义，身常行恶，就是也不顾念呢父母对他的恩义啊。这个他本身常常做那些罪恶的事情，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是种种的这个义务也不讲，我们就讲这个这一段开始。六亲眷属，这个六亲呢有几种这个解释，那么这里呢就讲这个比较这个合乎这个大多数人呢认为比较合理的讲法。那比如说这个这个父亲的这个兄弟啊，这是叔叔伯伯叔叔，这是一种。那么还有呢，这个母亲的这个兄弟啊，再有呢自己的这个配偶的这个家族啊，那么这个算起来呀，一共有六种身份，叫做六亲。这个不必详细讲了。那古时有一种讲法呢，就是父母兄弟妻子这六种人叫六亲。那么但是这种讲法呢，在古典这个经典里边呢，认为这是父母直系血统啊，那么这个 啊，合乎那种这个意义的，所以采取呢这个父亲的这个兄弟、母亲的兄弟、自己配偶的这个这个家族，那么这样计算六亲呢，那么就是与自己有这个亲戚关系，这叫六种亲，六亲。那么六亲眷属，眷属就指的这个包括六亲以及六亲连带的这些亲这种亲属。那么这些六亲眷属啊，所自有无啊，所自自是生活上面的所需要的啊，这些物资等等，是有是没有，生活上有没有缺乏，不能忧念呢，他不把它放在心里边。那比如说，那么讲到这个六亲，这个六亲的话，当然不是父母兄弟了，父母兄弟这还要讲吗？一定是要照顾要管了。那么这个六亲眷属啊，他们的这个生活上所缺乏的，贫穷等等，他与他毫无关系，也没有忧愁，也不把他放在心上。普通讲六亲不认呢，就是讲这一类的人。父母之恩呢，这个为呢，当思字讲，思念的思字，就是不思想，就是不想想父母对他有多么深厚的这个恩德，不存师友之意啊。他的老师，这个他的同学朋友，这叫师友啊。师友有师友的道义的，不存呢，就是啊，不把也是当念子讲，不念师友之间的这种道义，既不想到父母的恩德，也不念着这个师友这种这个个人应该尽到啊，对师友应该尽到自己的一种义务，这种道义。念恶，他心里呢常是经常所念的是这种恶念头，起的是恶念头，口上言恶，口里讲的这个话呢，所说的也是恶的言语，身长心恶，身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呢，也就是一些恶事情，这个就是身口意呀，这个三业都是造的，都是恶业，曾无一善呢，他没有一桩是善事情。第五小段呢是不信圣训善恶因果啊，圣人所讲的话啊都是真理，他不相信善恶因果，这也是这个是自然的法则，一定是有的，他也不相信。那个经文呢，这一段先念一遍，不信先生诸佛经法，不信行道可得度世，不信死后神明更生，不信作善得善，为恶得恶。 诸佛先生啊，就是你就拿我们中国来讲啊，孔夫子以及孔夫子以前那个历代的先王，这都是圣人。圣人的话用文字记载留下来的，这个是都是经典。中国比如说那个五经都是圣人的话。再说诸佛，十方世界的这个诸佛，我们这个世界这个释迦牟尼佛讲的这个法，文字记载下来的都是经啊。以及出世间的诸佛这些经法，他不相信典法等等，这个都是叫我们人来觉悟的啊。我们觉悟的时候，这个从浅到深，浅的地方说叫人做一个啊，做一个好人，做一些好事情，可以保持住人生不会堕落的，这就好啊。人生保持得住，人格很健全，这才能够学道啊。人格保不住的话，这个人生都是就要堕落啊，堕落到三途里边，再说修道怎么能够修法的啊。说佛法就是教人家觉悟这个世间万法无常，觉悟这个生死问题啊，应该要修这个出世法。这些都不相信，那个可以想想这个人，那就不看教化了。圣人讲的，佛所讲的话一概不相信，这个就是一个恶人了。这经理是这么讲的，讲得很简单。我们把这个经这个经文拉现在来实际上对照一下，这个末法时期这些众生，你想想看，人道众生啊，就拿中国文化来讲，从民国开始，民国五四运动开始到现在，都是拿这个中国文化来开玩笑来毁谤的一个对象啊。这种恶业造成功的话，所以民国到现在天灾人祸啊发生，是今年是85年了。85年，从五四运动到现在的话，这个军阀抗战之前的军阀这个割据，那种这个那种战争，倒过来日本来侵略，就是中日战争，然后又是这个中日胜利之后又有内战，一直到现在。无论在大陆在这个台湾呢，那天灾太多了。那前几天是那个新闻报道，是这个过去在那个唐山大地震啊，哪一次震了就是几十万人死了，几十万人呢。我们台湾这次赫伯台风来的话，带着这个大水灾发生，那个山上那个山崩，又死了多少人？ 天灾，天灾没有人为的，那天灾不就这样猛啊，猛烈了？它都是两者都有关系的。读历史你就知道，二十五史都有这个观察天文的。凡是哪一个朝代，天上这个星斗啊，就变更了，错这个位置了，或者有特别的这个那个状况出现了。古时候那个大皇帝天子啊，他就要这个自己啊，这个责备自己，把一些的罪过啊就归罪于自己啊。所以在这个尚书里边，在这个论语里边都这么记载的。从这个尧舜到这个三代都是这样。这个一切有罪的时候都是归罪自己，没有用啊。我们修佛的人懂得心法就知道了，只要一下诏一罪，把这个罪恶归于自己的时候，人性一改变的话，这个外面的境界就跟着改变的，这是一定的。最怕是到了大灾难来的时候，一想这什么灾难，这是自然的现象啊，与我们人有什么关系啊？那就这个没有办法救了，没有不可救药了。到现在的时候，就是天灾人祸这么多啊，就是由于这个毁谤啊儒家的这个文化，毁谤佛法，这样。那是共业，讲到个人的这个个别的业怎么样呢？这样的做啊，个别业的话是就是堕落三途的情况啊。那凡夫众生他不了解呀，迷惑颠倒不了解呀，懂得一点道理的时候，觉得这是非常严重的。进行道可得度失啊，行道这个中国过去这个儒家的也是行道啊，那些老儒啊，这个读了经书以后，这个自己在那里这个一言一行啊，都不要妨碍人家啊，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啊，都要这个不能害人啊，宁愿自己吃亏。那一些老儒到寿命终了的时候，都是清清楚楚的啊，自知。这个佛法更不必说了，学佛的人啊，我们念佛法门就是要求这个寿命终了，能够往生这个极乐世界呀。那么这种行道所得的好处，能够度世啊，度世一方面自己能够脱离这个六道轮回，一方面这个也教化众生，也要脱离这个六道轮回。而出这个轮回的话，别说在人间，就是在天上都不是究竟的，这种这个灾难随时都有的。那么这种他也不相信，前面讲那个先生诸佛经法， 为什么一毁谤就有那么大的灾难呢？要知道，即使他敢毁谤，就证明他的心里啊，前面讲了，心里只有是恶的念头啊，没有一丝这个善念呢、啊。对于圣人的经典，他才敢那样毁谤啊。那样毁谤的结果，他有什么好处啊？个人一定是堕三途啊，集体的是共业，他就是把这个人家带来这么多的这个这种苦难呢、啊。那么这些个能够行道足得到的好处，他也不相信。不信死后神命更生，这个任何人都有一死，他寿命呢，或者是活得长，或者这个再长的时候，他有寿命终了的时候。寿命终了的时候，就死后啊，死后怎么呢？这个神明更生啊，神明啊，这个不是指的外面那些那个神明，就是个人自己，个人自己这种精神，就神识，嗯。这种神识，这个神明啊，死后绝不是说我们这个身体死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不是。我们身体这是物质这一部分的、啊，物质就跟那个机器一样，用久了它自然的会要毁坏的、啊。我们的精神就是我们的神明，自己这个神明他没有死的，他在更生。随着身体死亡的时候啊，他这个神识啊在转世，更生就是在改换。这个呢，他不相信。啊，众生都是迷惑颠倒，他从无世界以来就是迷惑颠倒，在家的这个末法时代啊。遇见那些邪知邪见的人呢、啊？那些人都是在学术界有地位的人，说那些邪说，影响了之后，他都阻止住他相信，他不相信了。由于中国来讲，中国那个宋儒啊，宋儒程朱这一派，他就是啊。毁谤这个三世因果，程朱这个学说，从宋朝、明朝到清朝，国家考试啊，古时候这个考举人、考翰林呢、啊，指定的非考这个朱子的这个四书注解不可，一定要念他的书，然后照他的那样答复，国家才取。答的与他这个注解不同的话，那个主考官呢不录取。想想看，他这个学术这种见解，对于后来影响多么大，一直到民国到现在，多少，嗯。他就是这个毁谤三世因果的，不相信三世因果的。因果啊，就真正的叫中国的这个文化，就儒家的学说来讲，经典里所讲的，孔子在经典里所讲的，以及左丘明在这个《左传》里记载的，历代的历史家这个记载正史里面记载的。这个事实啊多得很，无论讲理论讲事实多得很。就拿现在科学来讲，科学家研究这个物质部分呢、啊、物质啊 真正讲物质也没有灭的时候啊，它只有变更了、啊。像能量啊，能量也是没有消灭的，能量也是在那里转变。那现在科学家这个讲这个也，他也是相信的，物质的能量都是没有消灭，只有是在那里转变。那么我们人生，就这个物质部分呢，地水火风是四大的这个造成的身体。就精神方面的话，心理方面的话，物质都是没有什么这个，只是这个因缘和合四大分散的这个各个地水火风那个法，那个物质那个色法，它没有消灭啊，它只是一个分离而已啊。讲到心理这个精神方面呢，它更是没有消灭的，它只是在那个。转变，他另外又找一个缘分，另外又转世去了。英国啊，无论就中国固有的文化、现代科学的知识，一个事实摆在那里，推翻不了的。而那些这个毁谤三世因果、不信三世因果的话，受害是他自己。正作善得善，为恶得恶。做善事动了善因了，一定是得了好的结果，是。做善事得善果，为恶呢，就做了恶事情，种了恶因，将来得的这个苦报，得苦报就是得了恶了。那么这种事实，这种因果报应呢，他不相信。这个都是不相信因果。我相信因果，他才敢造恶业啊！造恶业必然得这个苦报，堕落三途，就是自作自受，这是一定的。那么这是这一段，下面呢，这个这一段呢是那个感到啊忤逆。六千憎恶，那么这是第六小段了。经文呢，先念一遍：欲杀真人，斗乱众生，欲害父母兄弟眷属，六千憎恶，愿令其死。从前面一直讲到这里啊，由小的罪恶到大的罪恶，一步一步的，就等一个人呢、啊，开始造这个恶业了，心里还有点顾忌啊，遇到后来胆子越大了，所以前面是讲这个恶，这个呢，最后这一段叫感造忤逆啊。忤逆是这个五种大罪呀、啊，啊，任何一种都要堕落到地狱里面去的，所以这是非常严重的罪恶。欲杀真人，真人呐、啊，我们哪一个都是现在都不算真人。我们什么是这个凡夫都是身体也是假的，四大合合是假身体。我们这个心里呀、啊，起心动念都是妄念，妄也是假的，身体心里都是一团虚假，都是虚妄的， 谁能说称得上真人呢？真人就是说他这个永久没有变，没有变化了。什么叫变化呢？由大大变成中年，中年变成老，老变死，没有一丝一刻在那停止。真人不是这个样子的，真人就是证了果，他真正是证到真如本性了。就小乘来讲，证了四果罗汉了，叫做真人。就是证到这个成为法身大士了，叫做真人了。这个呢，他欲杀真人，他要杀这个真人，那就无逆当中就是杀罗汉呢、啊。罗汉小乘证了四果，四果罗汉那是真人了。这样证了果的人，这就是无逆当中的一大逆。众生。众生呢，生是什么呢？生是和合众。佛家三宝，佛法僧，佛是佛宝，经书这个佛经是法宝，僧是这个僧宝。这个三宝没有三宝，那个众生怎么能够觉悟啊？怎么能够这个处理这个六道呢？所以三宝重要啊。众生，这是一个正法道场啊，这是和合的在一起修道的人。斗乱，他用这个种种的方法挑起啊这个斗争扰乱，这就是破坏和合众啊，这是无逆大罪当中之一，又是一种啊。想想看，他这个和合众在这里，一方面是共修，一方面由这个道场才能够啊，来把这个佛法能够传播出去，没有这个道场怎么行啊？他来破坏道场，这就是忤逆当中的一种。我兄弟眷属父母也要杀害，杀父杀母，这个也是忤逆当中的大罪。这个各位想想看，当然古时候也有杀父杀母的了，但是那太少了。现在各位看看，中国的也好，外国的也好，杀父杀母是成为普通的事情了，普通的这个犯罪案件了。对于杀父母的，好像没有这个法律上，没有什么特殊的来给他一个惩处。这是一个现象，就是末法时代的众生就不知道杀父杀母那么严重。为什么呢？把父母杀了，就算是国家把他判了死罪吧，判了死罪这个没有了啊，是他还是要堕地狱的啊。还有兄弟，杀父母、杀兄弟、眷属等等，六亲憎恶啊，冤念起死。六亲就前面讲的，他这个他的家里的那些伯伯、叔叔啊，这个妻子的这个家族，他的岳父等等。岳父岳母啊，这个这些的亲戚关系的人， 都对他憎恶，觉得这个人太恶劣了，怨恨其死啊，愿意赶快，这种人呢不能够活得太久，那活得太久是继续造恶业了，得了造恶的一方面害人，这方面害自己，愿意他早点死。这种人想想看，这种大恶业人呢，就是三途，必然是三途的，三途之中，而且还是一定是要堕落到这个最苦的那种地狱报。第五恶烧，第一大段的这个六小段讲完，下面是第二大段。第二大段这个讲表的题目说的是愚昧闭塞之烧啊。前面是第一段是讲造恶业，造了恶业的话就应该受报啊，受了苦报啊，烧要遭受这个这种燃烧的这种苦。愚昧之烧的下边呢有分四小段，第一小段呢是恶逆天地，这个欲求长生，这一段呢经文先念一遍，如是世人心意俱然，愚痴蒙昧而自疑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仁不顺，恶逆天地，而于其中希望侥幸，欲求长生，会当归死。如是世人，就接着前面讲那些造恶业的人，造那些大的恶业，这个世间这样的人呢，心意俱然呢，心是心思，意是他的念头，这个他心里的这个思想的起的这个念头居然呢，都是这样在那个造恶业啊，从起心动念呢到这个身体那些行为呀，都是这样造恶业，居然就是然的，就是指的前面那个造恶业的讲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些众生啊，愚痴蒙昧呀，愚痴，痴就是那个无明，众生的这个那个根本烦恼啊，一个是贪，一个是嗔，再就是痴啊，痴就是啊那些烦恼，就是无明啊，于是就是指的那个他这个迷惑颠倒，看不清楚事情道理，全部都不明了，于是为什么这样？于是呢，蒙昧呀，蒙昧他有种种的障碍，受了一个障碍的蒙昧他看不清楚了。本来哪一个众生都有自己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都是光明的，光明的做什么用啊？光明的就是把一切事实一切道理都看得明明白白呀，他有这个本性固然是明白的了，可是他这个愚痴那个无明在那里一个障碍了，蒙昧了，他就不行了，就看不清楚了。愚痴蒙昧这种障碍的障住他，他本有的那个智慧，本有的光明就没有，发不出作用了，发 发不出作用的话，事事看不清楚，道理不明了。所以这个善恶啊，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它分不清了。善恶不分，是非不明啊。啊，怎么呢？自以智慧，以当伪以自讲，他自己以为，自己以为他有智慧，他自己想的什么，觉得他这是一个有大智慧的，其实这真是迷惑到究竟的地方了。那种程度，自己本性光明一点都开发不出来，那个他起心动念是无非是罪恶啊，还以为自己他自己还是智慧呢。就是那愚人，就是都是哪一个愚人，都是把他的一切的这个行为，他的言语，一切都当作是一种智慧。自己以为智慧，那是真智慧吗？那真是自己就是愚痴了，愚痴不知道是愚痴啊，那这是太可怜了。那么因此他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啊。生他从哪里来的他不知道，死去向哪里去啊，死了以后到哪里去啊，他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前面讲他不相信三世因果，不相信死后这个神明还可以更生，他不求了解，不求了解，你说他到哪里知道啊？要求了解的话，只有学佛，佛法是告诉你觉悟啊，觉悟最最基本的觉悟，就是要人呢、生是从哪来的，从哪里来到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到人家来了，我们到人家来，在这个之前前一世我们从哪，我们在哪一道，我们自己知道吗？从哪一道来的我们知道吗？我们现在这得了人生了，寿命终了以后，我们到哪里去，到哪一道去，我们知道吗？普通人不知道啊，迷迷糊糊谁知道啊？学佛的人，我们现在是学净土宗的人呢、学普通法门呢，他必然用戒定慧。持延迟啊，这个戒律，因戒生定，你的戒律也持得很清净，他有了定功，他会开出智慧出来，然后他得了这个宿命通，读宿命通啊，那就知道了过去从哪来的啊。未来他也了解了。我们学净土宗呢，但是要知道，学普通法门说什么容易，那个几个人能够有到那种程度啊？那么我们这个学净土宗啊，念佛就是下定决心，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一生啊。说明终了之后，一定要这个成就往生的，这个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一定在这一生要能成就的。所以，由于我们这个信愿行下定这个决心呢，我们知道我们未来到哪里去，我们未来的就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这样，谁知道啊？学佛更不是学净土法门，普通人哪一个普通人，就是 他读了书，释迦的书读了很多啊，他就是把释迦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全部都读通，都读尽了天下书。现在这个资讯这么发达，所有的资讯他都都接受，都知道了，他也没办法，自己心里的这个障碍啊，贪嗔痴障碍没有破除的话，他学问再多也没用，一点用处都没有。不顺恶逆天地呀、啊，这个不仁，自己呀、啊、是这个没有这个人什么呢？我们人呢、啊，中国文化就是讲，人在天地之间呢、啊，就要效法天地呀、啊。天地有好生之德。那么人呢、啊、就应该学这个好生啊，好生就是个人心、嗯、对于这个不但对于人类，对于一切的动物都要爱护他的生命啊，保护他，这就是人心在那里。那些造罪恶的人，他的不仁，这个不顺呢，顺是啊天地的这个自然界啊，它都有一种这个自然律在那里，比如说春夏秋冬这个四时循环呢不断呢、啊、也不会错乱的呀，一错乱的这个天地之间的万物就没办法生存了。你比如说寒冬，在严寒的冬天突然就来了一个最苦热的那个最热的夏天，受不了。这个各位可以试试看，你拿这个几杯水呀、啊、这一杯是滚开的滚水，这个另外一杯水呀、啊，稍微这个温度降一点，再就逐渐减温度减低下去。你个手啊，从那个最低的温度，然后试探，一直试探那个滚水呀、啊，你这个手可以受得了。不是这样的，一下就从那个滚水就插这个试下去，马上就这个手就烫坏了。尤其是说从这个冰寒的那个水里呀、啊，积了冰的水的这个手指探下去，马上就到了一个滚水里边去，你手就烂掉，马上就烂掉，受不了。这个自然界就是这样的，自然界的气候啊，春夏秋冬的气候，渐渐的、缓缓的这样转变，它有一定的这个顺序的，懂？转动它也是一种这个那种一种轨道啊，那种这个速度啊，也是有一定的速度在那里变的。不顺呢，就是不像自然界那样的违背自然界那种顺序。那么自然界那种顺序，我们人类怎么样呢？人类就是无论就是一种的呵护自然天然的那种顺序啊。前面讲的杀父杀母杀真人，那都是啊，既不仁也不顺呐、啊，是不是？不仁不顺，恶逆天地呀、啊，这种恶是一般的罪恶，逆是无逆大罪。这大的这个小的恶业，大的恶业，这都是违背了天地啊，逆是违背了，违背天然的天地那种人， 天地那种顺序。众希望侥幸，而他这样的，他这样的违背天地的话，而想在这个天地之中啊，希望侥幸，希望这个希字是过去这个字，现在就是一般的话，不要这个竖心边呢，就是那个字一样的。他还希望侥幸的，侥幸什么呢？不应当得到的，他意外的得到了那种这个幸运，碰到运气了，他希望得了这样的侥幸。这个侥幸怎么呢？欲求长生啊！他想想看，做的就是那些罪恶的恶事情啊，他还求的长生呢。长生就一直活下去，这个办得到吗？办不到。会当归死啊！会当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明眼人知道，看得清清楚楚、楚楚的，预料的意思。会当就是预料的意思，预料的话是他很快就会死啊，他不会长生的。第二小段，慈心教诲尽不开解呀。那些佛菩萨来很慈悲的呀，来教诲他，他呢不能够开悟，也不了解。经文呢，慈心教诲令其念善，开示生死善恶之趣，自然有事而不肯信之，苦信于愚，无益其人，心中闭塞，意不开解。慈心佛大菩萨那种慈心呢，关怀他，来教诲他，叫他能够你这个念头啊改改呀，不要念恶了，要念念善事情了，起一些善念了。再呢，就开示他生死善恶之趣啊，那么这个所谓这个生死这种现象啊，善恶，善做善事到这个善去的三善道，做恶事情到三恶道，这就是善恶之趣，自然有事，这是一定，这是这不是这个随便说说啊，必然的，而不肯信之，他也不肯相信，就是佛菩萨这么说，他也不肯相信。苦心于语，苦口婆心的呀，对他说：“你怎么样做人？你要做人呢、你要这个说无戒呀，讲仁义礼智信这个无常。不是这样的话呢，造了些罪恶，要堕落恶道里去。”这些这个都是很苦心的跟他讲啊，无益其人呐、对于那个人，对于那些人呢、没有益处。为什么呢？他不接受。为什么不接受呢？心中闭塞，意不开解呀。心中为什么闭塞啊？就是他因为不仁不顺呐。为什么不仁不顺呢？顺是修佛普通法门都这样顺修，怎么顺修啊？顺乎本性来修的，而修称性而修，合乎本性来修的。他既不仁又不顺乎本性，就闭塞了心中，他自己把它关闭起来，自己塞死堵塞起来了，移不开解。他这个心意呀、怎么说他也不能够开悟，也不了解。这个 就是比如说普通我们这个受菩萨戒求向他讲佛法他不听啊，就是释迦牟尼佛来他也不听，这种你想怎么办？那就是要就等着堕落三途了，堕落三途在三途里吃了些苦，然后看他再出来的时候那多少年呢，那就是遥遥无期，什么时候出来那就难说了。这种人就是说如来所谓可怜悯者呀，佛是看这些众生啊真正是可怜可悯的人，并不是指的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不是啊，正是指的那些知识自以为知识丰富读的书多有权威的人呢、啊，他就迷信他的这个权力他的地位他书念的多，就指的那些人呢、啊，他那些人才造的才是大恶业了，不是普通的小恶业，大恶业就是毁谤圣人的经书，毁谤佛法，那不是不识字的人，不识字的人他还不至于到这种程度，他还不知没有这个能力。就是因为有那些人他自以为是了，自以智慧了，那种人他才造这种大恶业，他就准是堕落地狱的。你看这个多么危险呢、啊，下次继续讲。